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上次讲到说，真理是一个带子，能够将我们很长的衣服，当时的士兵是穿又厚又长的衣服，能够束起来。而这个真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普遍性的真理，以及教义上面的真理，还有道德上面的真理。因为撒旦魔鬼常常用极端的教导，或者是异端邪说，或者是相对主义来攻击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一定要将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在撒旦魔鬼的攻击之前才能够站立得稳。而我们今天呢，要来思想第二个部分，就是公义的护心镜。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是保罗的一个特色，他写作的时候呢，常常把整个教训先写出来，然后再一个一个不同的这个部分很细很详细的来讨论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公义的护心镜，到底什么是公义的护心镜，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穿上公义的护心镜来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好，我们直接记住第一点，到底什么是公义的护心镜。这个护心镜呢，可以翻译成铠甲或者是盔甲 ，OK， 但是圣经竟然用护心镜这三个字呢，我们就按照中文圣经的记载，我们就用护心镜这三个字哈。这个护心镜呢，在原文里面是一片的，是一块的，保护你的胸口，保护你的躯干，尤其是保护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部分哈。这个护心镜，当你穿上的时候呢，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士兵在穿上护心镜的时候呢，它是象征某一个东西，它可能是象征一个军队里面的一员，一个代表，或者是代表他有一个尊贵骑士身份的意思哈。当时的护心镜呢，是用皮和金属制成，有可能是青铜。一开始是贵族的特权，所以你穿上这个护心镜的时候，代表说你是与众不同的，有这个地位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保罗，对不起，扫罗王，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7:38，他就把他身上的铠甲 ，OK， 这些军装呢，想要给大卫哈，只有国王或者是贵族。有地位的人才能穿这个护心镜的。可是在历代志下第26:14，乌西亚为军队每个军人准备军装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每个人能够有权利穿这个护心镜了。 OK， 所以是在历代志下才开始通用的哈。这个护心镜呢，也有可能是战利品OK， 或者是进贡的一个物品，是代表身份的。在全副军装里面，你拿掉腰带的话 ，OK， 你拿掉鞋子的话，你拿掉头盔的话，都还有可能看得出来你是在穿军装。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护心镜拿掉的话，可能就看不出来了，因为这个是包含身体部位最多的一个部分 ，OK， 所以呢，我们是尊贵的，穿上这套军装 ，OK， 代表我们是上帝的士兵，上帝的军队，耶和华的这个军队哈，好像彼得前书讲的一样，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不管你是军人也好，为上帝打仗也好，或者是你是祭司也好，服侍神也好， 你有没有发现在胸口 OK 都有一些非常尊贵的东西哈，所以我们穿上这个护心镜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象征尊贵的身份。不单单如此呢，护心镜最大的一个功用就是保护，所以是具有保护性的。腰带呢没有办法帮助你抵挡魔鬼的攻击，腰带的功用是让你站立的稳。鞋子呢没有办法当作盾牌或者是护心镜来抵挡魔鬼的火箭，是让你站立的稳的。所以呢，护心镜最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躯干。这一种护心镜呢，通常是从你的脖子一直延伸到大腿的上端，所以人身最重要的这个人体最重要的一些部分被保护到了。而在原文里面呢，这个护心镜就是指躯干的意思，所以这个物品的目的呢是保护你的躯干，是指盔甲覆盖身体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显然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兵器，因为它保护了身体最主要的部分。这个重量是不轻的，有历史学家还有解经家他们讲说，这套护心镜你穿上你穿上的时候，你会多17公斤的重量。而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位巨人哥利亚他穿的盔甲哈，大概有60公斤啊。那你问说为什么要虐待自己，穿这么重的这个东西，活动不方便？因为要保命呢。在2018年的时候，空军有一些女兵抱怨什么呢？抱怨说我们穿军队的防弹衣 ，OK， 比如说你上战场也好 ，OK， 或者执行任务也好，你穿防弹衣，我们都是穿男生的防弹衣，为什么呢？因为军队设计防弹衣一开始是为男生设计的，所以这些女生呢，女兵越来越多了，就开始 complain， 你这个是男生的形状，我们是女生，穿这个防弹衣紧得要命，太不舒服了。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要穿，为什么呢？因为要保命，保命要紧。所以真理的带子是代表准备好了，记得我们上次有谈过吗？而公义的护心镜代表是保护好了，我们已经用现代的观念去讲的话，我们已经穿上了上帝赐给我们的防弹衣了，子弹打不进来了。而这个防弹衣啊，这个公义的护心镜质料是很重要的。到底公义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解经家就分两个部分来解释了。第一呢，这边讲到说，这个是指罗马书，这个公义是指罗马书第三章上帝赐给我们的义。所以我们之前是罪人，上帝的义穿戴在我们身上，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这个是罗马书第三章的教导。而第二个公义护心镜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活出道德上面的义。Okay， 所以这个是公义护心镜所包含的两个部分。因为撒旦魔鬼在属灵战争攻击我们的时候，常常会攻击我们的身份，你是不公义的，你是有罪的。Okay， 但是我们穿上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抵挡撒旦魔鬼对我们身份的攻击，以及撒旦魔鬼时常攻击我们的行为。你看你做人处事这么的不公义，还是不诚实，做生意也不诚实。所以我们在道德上面也要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所以我们穿戴了上帝的义，以及活出上帝义的时候，把这个护心镜穿上去的时候，撒旦魔鬼就没有办法攻击我们了。我们进入下一点。所以公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穿戴上帝的义。因为我们是不义的，所以我们要穿戴上帝赐给我们的义。这个是罗马书第三章的教导。这个也是解经的困难，因为 解禁家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这个全副军装呢，我就大概读了十本的解禁书。OK， 我发现有一些解禁家观点是不同的，比如说最右边，这本绿色的 commentary 叫做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非常有名的 ，OK， 都是原文的专家 ，OK， 但是呢，这个作者叫做 Andrew Lincoln， 他就不同意这个公义的护心镜可以用罗马书第三章来解释 ，OK， 他是用道德的方面，他认为说公义的护心镜是代表说我们要活出道德的生活，公义的这个生活。可是呢，其他的解经书呢，都同意公义的护心镜可以用罗马书第三章来解释。而对我而言，我是挺难受的，因为我是很喜欢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但是他的观点呢跟我们不同。OK， 所以有时候有名气的解经家呢，并不代表他的观点你都要接受。为什么我不接受 Andrew Lincoln 的观点呢？他不同意要用罗马书第三章，几个原因。第一，他只用了大概一页半的篇幅来解释公义护心镜，他就写了一句话讲了说，哦，我不赞成我们可以用罗马书第三章来解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的护心镜，然后他没有做多余的解释。OK， 只不过他表达了他的观点，就没有多余的解释。第二个呢，其他七八本的解经家都同意说要用罗马书第三章。OK， 第三呢，圣经讲说公义的护心镜是神所赐的，上帝的义把他的这个义赐给你嘛，对不对？第四呢，所有的解经家没有例外 ，OK， 包括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这个 Andrew Lincoln 都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耶和华穿戴了公义的铠甲来解释这段经文。可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明明就讲说耶和华是穿上他自己的义嘛，对不对？在以弗所书就把他的这个义让给了我们， OK， 借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打仗哈。第五呢， Andrew Lincoln 这个解经家有一些其他的观点我也不同意，比如说他讲说以弗所书的作者有可能不是保罗，是保罗的学生，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同意的，因为对我而言，以弗所书不管是早期教会或者是 confession 也好，以弗所书的作者就是使徒保罗，所以解经家跟圣经是不能够平起平坐的，解经家是用人的智慧 OK 把圣经的一些难解的经文做解释，不是绝对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有一本书是上帝的启示，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自己的启示，是完全的真理，最终的答案。除此之外，其他的书都有出入以及我们不同意的可能哈。所以呢，不要讲说哦，赵牧师你讲说公义的护心镜可以用罗马书第三章来解释啊，哈，我找到一个解经家跟你的观点不同了，你是可以找到的啊。即使如此呢，我们还是要以罗马书第三章的角度来解释穿戴神的义，来解释这个护心镜哈。好，那我们就来进入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呢，讲到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是第十节。这个呢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保罗呢，其实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就把他自己的不义，在神的不义讲了出来。他讲说，在律法面前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面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意思是说，你想要跟我做道德比拼吗？你要来跟我比赛谁比较会遵守律法吗？我是法利赛人，我每周禁食，而且还捐十一的这个奉献，我是公义的。所以你要来做道德比拼的话，保罗一定打败你，你比不过他的，你是没有办法公义过他的。但是他承认这些所谓守律法在神的面前一点功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义的，你再怎么样守律法都是不义的。像罗马书第三章讲的，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以及第十二节， 都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用。第二十节，没有一个能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用衣服来表示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个人都是穿上了囚犯的衣服。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已经被定罪了，这个是我们的境况，这个是人的情况。所以魔鬼可以攻击我们，控告我们，以及嘲弄我们。在神的面前，所有的人都是不义的。孔子在神的面前是不义的， George Washington 在神的面前是不义的，爱因斯坦在神的面前是不义的，甘地在神的面前是不义的，德罗莎修女在神的面前是不义的，习近平在神的面前是不义的，川普在神的面前是不义的。我们再佩服某一个伟人，不管是历史或者是现在，都要知道说，按照罗马书第三章的教导，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于是我们继续读下去，第二十五节呢，上帝呢就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原文呢是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所以既然世人在神的面前是不义的，上帝呢就把这个公义赐给了我们。为什么把公义赐给我们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公义的话，我们就永远在地狱里面灭亡。所以呢，上帝就设立了耶稣作为一个挽回祭，借着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这个罪，让我们把这个囚犯的衣服可以脱去了。哥林多后书呢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就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换一句话说，上帝把我们的罪拿走了，然后放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时候，他身上是充满了我们人的罪，然后他代替我们死。所以我们再也不亏欠任何人了，也不怕别人追讨了，我们已经是无罪的了，我们不亏欠任何人了。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我去以色列，你想说观光也好，或者是学习也好，我就跟一个牧师带队去。结果呢，跟我住同一个 hotel 房间的是一个高中生，高中小男孩，他家挺有钱的，他爸爸是医生，他自己也带了信用卡，然后也带了不少现金，然后换成当地的这个钱，这样子他才能买纪念品嘛，才能花费嘛。我那里还有骆驼呢，你还可以在以色列骑骆驼呢 ，OK， 所以要付费的。可是呢，这个家伙呢，常常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不带钱，然后呢就跟我借钱，就说哎，康比啊，我要买这个纪念品给我女朋友，然后呢就这边借个美金20块，那边借个30块，我就提醒他说你要自己带钱包，他就说好好好，可能是家里太有钱了 ，OK， 结果呢，久而久之呢，几天之后呢，哎，这个钱堆积起来就欠我了100多块了。然后最后一天呢，他好像还没有还的意思，可能根本不在乎，根本忘记了。于是呢，我就在他爸爸面前故意讲说，某某某啊，你已经跟我借了这么多的这个钱，你还有没有更多的需要，我可以再借你。结果他爸爸就跳起来讲说，啊，我儿子又向别人借钱了。 OK， 我通常如果借给别人钱的话，我不会指望他还，但是他们家是有钱人， OK， 那个时候我很穷，所以当然不能够让你占我便宜啊，对不对？100多块对我而言那时候很多，然后他爸爸就想说，好，我就帮我儿子还，然后就把这个钱还给我了。于是呢，我发现说他不只是向我借钱，他也跟其他的团员借钱， OK， 他爸爸就一个一个帮他还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就不跟他讨债了，不跟他追讨了，他就不用一天到晚很烦， OK， 康比又来跟我讨债了。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被赦免了，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已经没有亏欠了，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面对魔鬼的控告了。是的，我们不义， 但是上帝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二十六节怎么讲呢？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不单单上帝脱去了我们囚犯的衣服，不单单我们是穿上普通人的衣服，上帝还把他的义赐给我们，好像衣服一样，让我们穿上了整套尊贵的西装。这个是罗马书第三章的教导。一个罪人，他被赦免了，他出了监狱，他可能还是过一个不好的生活，在路边要饭。但是不单单上帝赦免了这个罪人的罪，他还把自己的义放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我主耶稣是我的义》，让我来念这段诗歌的歌词。我主耶稣是我的义，我的美丽，我的锦衣，在宝座前扶持盛装，我能抬头欢乐歌唱。借你宝血，我已脱去我罪与过，我耻与惧，审判大日我敢站立，谁能控告主所称义？这件白衣永远不变，在那新造无穷时间，岁月不能改其美艳。基督白衣永远新鲜，直到宝座见你荣耀，我们仍要以你自傲。我的美丽，我的锦衣，我主耶稣是我的义。这边有一段话，就是谁能控告主所称义？在灵性的战争当中，撒旦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就是攻击我们的身份，你是一个罪人，你是肮脏的，你是污秽的。但是我们穿上了公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公义，按照罗马书第三章的这个教导，我们能够把公义当作护心镜，能够遮胸，让撒旦魔鬼再也没有办法攻击以及控告我们的身份。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是谁？这个是哲学家 Kant 康德的一个问题。你是谁？你想说我是人，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丈夫，我是一个商人，你是谁？这个问题很重要。神讲说你是一个义人，你已经披戴了上帝赐给你的公义，不是你自己的功劳，是白白上帝所赐。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能够有个定位，就能够有一个身份，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谁，撒旦魔鬼再也没有办法攻击我们的身份。好，我们进入下一点。所以把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代表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穿戴神的义，罗马书第三章给我们的教导。第二个呢，把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也是代表说我们要活出神的义来。所以你穿戴神的义，魔鬼就很难攻击你了。你活出神的义，魔鬼就很难从你的行为，从你的破口以及漏洞来攻击你，攻击你这个人。所以我们既然已经穿上了上帝赐给我们的公义，我们就要活出神的义。解经家呢有几个解经家，这个是Theological Dictionary 里面的几个解释哈，讲说这个公义呢，在以弗所书这个公义呢，其实出现过几次，比如说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或者是第五章第九节，指的是 ethical righteousness， 道德上面的这个公义。所以要活出道德公义，你不可以说谎，你要做正直人，做诚实人，道德上面活出来的一个公义。以及林肯呢，这个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他不同意罗马书第三章来解释公义，但是他同意这个公义可以解释为道德的这个义，所以他讲说是 ethical manner， OK， 是道德的公义。所以要活出公义的生活，不要给魔鬼攻击的把柄哈。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观念就是诡诈的天平。诡诈的天平呢，在箴言出现过两次。箴言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一些非常不公义的事情，就是诡诈的天平。哎，诡诈的天平呢，是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 以及箴言二十章第十节，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当时有很多不义的事情，所以活出神的公义是很难的。比如说在阿摩斯先知那个时代，他就形容说以色列人有多少的奸商，做生意是不诚实的。比如说呢，他们要去卖粮，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要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这个不公平的升斗容器，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所以阿摩斯先知就责备当时的人，你们好像银子买贫穷人，用一双鞋去换这个穷人，将坏了的麦子，已经发臭的这个麦子去卖给人，这个就是诡诈的天平，不公义的这个表现。而这个诡诈的方式呢，对于商店或者是银行的这个东主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对商人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所以在古巴比伦啊，我们都知道说第六代的国王嘛，汉谟拉比，他有一个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就明文规定说，在政府司法权力的范围之内，我们要将不诚实的商人以及银行家财产充公作为惩罚，试图断绝这种非法不义的行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看到说有很多人做生意，比如说一个公司跟另外一个公司或者是工厂签约，一开始呢都是给你好料，都是给你品质最高的这个货品，久而久之呢开始慢慢在品质上面打折扣。 OK， 这个就是不义的这个砝码，诡诈的天平。而在各方面呢，我们的生活各种层次上面，我们都看到诡诈的天平。比如说种族方面，我们都知道说在美国黑人常常被歧视。弗洛伊德这件事情，虽然这个黑人他本身有一些前科，也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呢有些人可能不太服气，讲说这个弗洛伊德的死啊造成了太大的影响，反应太激烈。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在美国这个国家呢，歧视还是有的，虽然比其他的国家已经好很多了，对华人的歧视，对黑人的歧视，对这个墨西哥人的歧视，对印度人的这个歧视，在美国只有白人的男性比较难受到歧视的这个待遇。这是我在军队受训 instructor 长官自己讲的，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白人，他讲说只有在美国只有我们白人的男性在美国最少受到歧视，就连白人的女性都常常会有歧视的这个可能，尤其是同一个民族的人欺负自己民族皮肤颜色的人。我有个朋友，他很难过的跟我讲，他被歧视，不是白人歧视他，他是一个黑人，不是华人歧视他，是黑人自己歧视他。他最难过的是自己民族的人欺负自己民族的人。当我们华人被自己华人欺负的时候，当一个印度人在美国被印度人欺负的时候，这个是何等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不公义的砝码，各方面我们都看到这样子的天平。在法律上方面呢，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人叫做 Jeffrey Epstein， Epstein 呢他因为性侵犯进了监狱，可是他太有钱了，他的财产大概有50 million， OK， 5000万美金，50 million， 他自己都可以买好几座岛了。所以呢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居然一天有1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他的公司来工作，然后呢一个星期六天，你一个星期六天你每天可以出去12个小时，这个叫做坐监狱吗？这个是什么鬼监狱鬼法律？可是他有特权啊。为什么他有特权呢？因为他有钱啊。这个就是诡诈的天平。以及在生意方面，我们看到说有很多诡诈的天平。我记得说我在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餐厅给我们学生送饭， 我们跟他订饭。结果呢，有一个小女孩，她那个时候也订饭，跟那个餐厅订饭。结果我们每个人的分量都是不少的 ，OK， 都是有这个排骨饭也好，或者鸡排饭也好。结果这个小女孩呢，她每次收到这个便当的时候呢，她的分量只有一半。久而久之，她父母发现了，就问这个餐厅的老板：“你为什么给我女儿装的这个饭盒只有一半？”这个餐厅的老板怎么回答呢？因为我看她个子比较小，吃不了那么多饭，所以不要浪费，只给她一半。这个父母就很生气：“哎，我这个订这个饭盒，不只是要给我女儿吃的，也是要给她哥哥吃的。我付你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分量，你凭什么按照自己的判断来给我少一点，给我女儿少一点这个分量呢？我们在各方面都看到不公义的砝码。”于是这件事情就很深刻的在我脑海里面。我们在以赛亚书第59章看到说，上帝就是在不法的时代，在诡诈天平的时代里面穿上了公义的铠甲。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活出神的义是很困难的。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活出神的义的话，是必须要反思的。我们都知道说，在美国虽然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但是与其他的国家比起来，不公义的情况是可以反思的。你知不知道美国人现在有一些人在开始反思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奥巴马，然后他派间谍到不同国家的这个问题，这是美国人自己讲的。奥巴马呢，这个总统呢，他派了不少的间谍，或者是用网络的技术，他窃取了不同国家的机密，不只是敌国，盟国的机密自己都去偷 ，OK。而且呢，奥巴马总统呢，多年前就已经知情了，可是他居然开始责难别的国家偷取了美国的情报，听得懂吗？就是你自己去偷别人，然后别人来偷你就骂别人 ，OK。所以呢，他自己的手下去偷别人的这个情报，然后别人来偷美国情报的时候呢，他就责备别人。那这个奥巴马总统呢，他责备别人的时候是基于什么标准呢 ？OK， 可能奥巴马讲说是以他的标准为标准，普丁也是，普丁呢去偷别的国家的资讯。别的国家呢偷他的资讯呢，他就很生气，大发雷霆。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不义的砝码。而且奥巴马总统这样做之后，是美国人自己在批评他。你想，如果北韩有人敢批评金正恩的话，那还得了啊，对不对？其他有很多的国家领袖总统做了一些不义不公平的事情，都很难去批评他，或者是以他作为例子嘛，对不对？但是在美国这个国家，我很惊讶，居然在基地里面、空军里面上课的时候，哎，总统是你的最高总司令呢 ，instructor 可以拿自己领袖不义的例子来教导我们作为借镜，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由国家的表现。因为自己的领导做不公义的事情，自己的人民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功课。好，所以呢，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反思。各种人都会活出不义的一个情况，活出公义的情况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华人当中，华人界当中，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在教会十几年，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关系非常好，他们有时候就会提出一些要求，有一些要求是不合教会的规矩的，我就感觉很痛苦，因为我很难拒绝，但是最终你还是要拒绝嘛。我举个例子好了，假如有个人跟我关系很好，常常请我吃饭， 然后呢，他也不是说要来占我便宜，或者是有什么目的，但是有一天他遇到麻烦了，他跟我讲说，康比牧师，我身份上面遇到麻烦，你可不可以帮我办个宗教庇护？哎，我们都知道说教会是不做这件事情的，教会是绝对不行帮别人办宗教庇护的，哎，后患无穷的。可是呢，当这个人对我提出要求的时候 ，OK， 感情上面、关系上面，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就会很难受的拒绝他。哎，于是我就拒绝他了。哎，他也谢谢我，跟我关系还是继续保持下去。但是呢，我自己就学到一个功课：当你跟别人关系很好的时候，别人提出一个不公义的要求的时候，你很难拒绝。所以你要活出神的义，有个前提。就是你爱神必须要多过爱人，这个是何等困难的一件事情。活出神的义，同时也是一个榜样，一个领袖应该要做的事情。由于太困难了，所以 Jordan 啊，这个乔丹，我们都知道说最近有一些他的这个纪录片叫做《最后之舞》。这个《最后之舞》呢，一共有10集，在第六集的将要结束的时候，第六集如果你去看的话，最后5分钟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说，如果有机会重新开始的话，我绝对不要成为一个榜样，年轻人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我打不赢这场战，哎，我绝对是不可能赢这个战争的，或者是这个 game 这个游戏的。乔丹呢，是NBA 历史上面可能是最伟大的球员，他说他有一场球赛是打不赢的，就是做榜样。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教导我们说要活出公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向神求赐给我们力量，因为靠我们自己在不义的时代，加上我们是有罪性，是没有办法完全活出公义的生活，不管是在生活上面以及生意上面。而撒旦就常常会借着我们不义的生活攻击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是公义的护心镜呢？公义的护心镜呢，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象征性的，代表我们尊贵的这个地位，也是具有保护性的。而这个公义护心镜，公义这两个字代表说我们要穿戴神的义。我们是引用罗马书第3章，虽然有一个，不是一些，是一个解经家不同意，但是没有关系，是穿戴神的义。我们是罪人，在上帝面前是不义的，但是上帝赐给了我们公义，我们穿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撒旦就没有办法控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了。以及公义的护心镜是什么意思呢？活出上帝的义，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身份了，我们有公义的铠甲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活出神的义。在这个不义的时代很困难，所以我们要有公义的反思，要爱神的律法大过人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活出公义的护心镜，目的是讨神的喜悦以及抵挡魔鬼的攻击。这是全副军装的第二个部分，你是否愿意在神的面前立约，讲说你听了这篇的道，我们在不义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取巧的空间，有很多人的方法，但是从现在开始，既然我已经穿了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主啊帮助我，赐给我能力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不走亵慢人的罪，不走诡诈的道路，我要在你的面前活出公平以及公义的生活，让我身上没有任何诡诈的天平，以及没有任何魔鬼可以攻击的破口。但愿这个是你的心愿以及你的祷告。我们今天讲了公义的护心镜，下一次我们要讲鞋子了，平安的福音鞋。但愿神借着他自己的道来祝福以及教导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我们是何等的亏欠，但是你将你自己的公义赐给我们， 当作军装穿在我们这个身上，我们就能够面对以及抵挡撒旦魔鬼对我们一切的控告、不实的攻击以及控告，以及我们既然已经穿上了这样子的军装，就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能够活出公平以及公义的生活，让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够活出上帝的义、讨你的喜悦，以及遮盖、涂抹我们一切的破口，让撒旦魔鬼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不义上面攻击我们，保守我们每个人能够打胜、能够打赢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能够穿上你所赐的全副军装，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感谢你，赞美你，乃是奉基督得胜的名，阿们。